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欢迎收听财经 M 平方 AMR 特辑，现在录制时间为台湾时间1月17日下午15:35。本次的主题是直击 M 平方的一天。Hello， 大家好，我是财经 M 平方的办公室经理 Tin。谢谢 Roger 的邀请，给机会让我们可以上来介绍 MM 不一样的一面给听众。那在开始之前呢，我觉得应该要先跟大家说明一下办公室经理是在做什么的，因为还蛮常有人问这个问题的。请大家先想象一下一个企业的组成嘛。那其实大家都知道财经 M 平方是一个新创，在我们的发展历程当中，其实是先有创业的概念，然后招募推动的人手进来。以 M 平方来说，我们的起点就是研究部跟工程部，慢慢的往下发展，扩大招募其他的部门进来，像是现在已经有营运行销部、战略事业部这样的组织。那在人员到达一定的数量的时候，原本都是老板兼着做人资这样的角色，那办公室经理会在有更多后勤单位的需求开始的时候会被招募进来，那就是要帮忙拓建可能像人资部、财务、客服、总务这样的一个后勤单位的起始点。所以蛮开心今天有机会可以跟听众分享办公室经理在做什么，因为大家可能平常都是要到面试的时候才会遇到我。那我们就开始今天财经 M 平方的一天吧。今天除了我，现场还邀请了三位由 MM 不同的部门的伙伴一起来参加，跟大家介绍他们的一天。欢迎研究员 Dylan。
嗨，大家好，我是 Dylan。
然后还有来自营运行销部，也是其实他是我们的 Podcast 的节目制作人 Aurea。
嗨，大家好，我是 Aurea。
然后另外其实是蛮常进人的一个部门，他是来自工程专案管理的 KJ。
Hello， 大家好，我是 KJ。
除了 Dylan 之外，因为 Dylan 之前可能在 After Meeting 上面这个单元有跟听众见面过，那除了 Dylan 之外， Aurea 跟 KJ 应该都是第一次来，其实跟我一样啦。那 Aurea 可以介绍一下营运行销部在干嘛的一个部门吗？
其实每一个研究员来，我其实都在旁边，但是我是属于记录者角色，我连咳嗽跟打喷嚏都不被允许，我是第一次从耳机里面听到自己的声音。那我其实平常是负责专案的类型，比如说像大家每周的 podcast， 从内容然后到剪辑到最后的发布，还有大家也很喜爱的，我负责好像都是大喜爱的，像我们每季的 MEO 或是我们的论坛或是课程，都会由我这边一起协助行销。
谢谢 Aurea。 那接下来KJ 真的是一个对大家来说更在幕后的角色，但是很重要。那 KJ 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平常专案管理的这一个工作到底在做什么吗？
我的工作基本上就是在规划不同的一个模组跟功能，不管是我们自己内部在使用的系统，或是给 M 平方的用户在使用的，所以我的大部分的工作其实就是在沟通跟整合的处理这样子。
我觉得 KJ 的角色蛮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是我们算是整个各个部门都已经建立起来之后进来的一个桥梁的角色。因为对我来说，就是那个时候在找专案管理的这个人进来的时候，想象的是工程部跟研究部，因为研究部其实研究员常常是我们很多的网站的优化或者是新的单元的一个起始的引擎，然后工程部就是把这个引擎造好的人。可是我们后来发现我们有太多引擎要造了，所以呢就是很需要一个人去把这些脉络整理好，然后负责工程部跟研究部之间的沟通的桥梁。所以其实 KJ 的角色桥梁的这个占比也蛮重的，对不对？
对啊，就是其实除了研究部跟工程部之外，其实像是营运部或者说 总管理部这边也会有不同需求，然后我也会一并处理。
那接着我们欢迎 Dylan 介绍一下自己，尤其我们知道其实财经 M 平方从去年开始我们有走向海外了，那在拓展海外市场的这个任务上面，你好像也有一些很不一样的尝试。
好，除了研究之外，我们今年其实在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的时候，有针对台湾市场还有海外的用户进行问卷调查。那因为我今年其实主要负责是海外市场这一块，所以我们就有发现其实在问卷的回答上面，海外市场的需求跟台湾需求是很不一样的。我今年主要的目标就是去针对海外用户的需求做网站的开发，或是写海外市场更贴近海外市场的相关的报告。
那我补充说明一下，其实财经 M 平方的研究员我们常常说是很不一样的研究员，因为刚才有讲到说 M 平方的研究部是很多我们的平台啊或者是产品啊它优化的起点，那也因此研究员其实很特别的是他常常会有这个机会可以参加除了研究以外的专案。那Dylan 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曾经参加过的多元专案是什么吗？
研究部的研究员如果参与专案开发的话，最常负责的就是在做网站的开发或是优化，比如说像是我之前就帮忙协助建立了台湾 ETF 专区还有央行专区。那建立这些专区的目的都是可以让用户更好去理解我们金融市场的数据。
营运行销帮 Dylan 补充一下，其实我们的 ETF 专区从流量上来看是我们的流量金鸡母，就是在去年一整年其实带来了很高的流量跟观看数，所以就研究员不只有研究，他们抛出来的 know how 或是观点很受我们的用户跟听众朋友们的欢迎。
对，其实因为办公室经理，我其实其中一个平常的任务内容是客服，就是如果大家有打电话进来的话应该有听过我的声音。那常常会收到还蛮多用户的反应是说哪个单元很好啊，其实那个单元的构想都是来自于研究部希望把数据变成更好理解的视觉化的专区或是图表。节目的一开始有讲到说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伙伴各自的一天，首先问问大家在一天的开始大家有什么工作前的仪式要一定要进行的吗？就是那个仪式感。我自己的话可能就是我会先打开客服跟真才信箱，然后我大概就是看一下今天有多少信要回，算是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因为我觉得我有一点特别的是我要切换一下角色，我有时候是人资有时候是客服，所以就是这个准备可以帮助我自己大概知道说我今天一天要干嘛。那 Dylan 呢？
我第一件事进办公室是泡咖啡。那如果是礼拜一的话，因为我们礼拜一有研究部会议，那我就是边喝着咖啡边准备简报。
哦，而且跟大家分享 Dylan 的泡咖啡是真正意义上的泡咖啡，有点搞缸的那种，因为它是泡绿挂式咖啡，它不是泡那种粉状的三合一。那 Aurea 呢？
刚才 Dylan 提醒我，我一开始其实是冰我自己的便当，然后我会去装水，然后装水的同时会闻到 Dylan 的咖啡香，然后走进来我要开始工作之前我一定会吃叶黄素，然后在吃的同时一定要闻到 KJ 韭菜包的味道。
这包子很好吃。
所以 KJ 的仪式感是从韭菜包开始了吗？
我的仪式感是从骑 U-back 的时候开始，然后就骑到市场里面去买好吃的包子。那基本上到公司的话我就会先装个水，然后看一下等一下要开会用的东西。
对，刚刚 Dylan 也有讲到他也是边喝咖啡边看那个可能开会要用的东西。其实 M 平方每周的第一天基本上第一天的开始是从研究会议开始的。那 Dylan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研究会议到底在干嘛吗？
研究会议一开始呢，我们就会去回顾各个市场或各个产业上一周发生了哪些大事，所以这个时候就会研究员逐一的去分享他们自己的研究。那在这个同时我们也可以趁机去对焦大家对于我们今年对于国会债原物料的看法。因为比如说我们今年觉得美国是一个温和成长的嘛，那我们可以听到其他市场的同时就可以去推估说整个全球经济的一个状况。那第二件事最重要的就是要去决定这礼拜的排程。比如说如果这礼拜有重要的央行开会或是重要的财报发布，那我们可能这礼拜就会出具相关的报告。那这些时间啊什么时候要请哪些研究员负责或是什么时候要发出，这个都是在礼拜一的研究部会议上决定的。
其实现在 N 平方不只是研究部嘛，还有像营运行销部 Aura 在的这个部门，我们的这种各部门的会议是每周固定开一次。那 Aura 你也可以介绍一下营运行销的就是会议大概是在干嘛吗？
我们的营运行销的会议其实是紧接在研究会议后的，就是大家研究部已经悠哉的要吃午餐了，我们的战场从午餐开始，然后午餐结束之后，我们其实就会跟前几集的 Podcast 主持人 Roger 也是这么营运长，我们一起开会，然后确认说早上研究部的内容我们要怎么做成社群的内容，是贴文还是短影音，那我们的排程会是如何。那除了研究内容以外，我们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有很多课程的或是活动型的专案，那这些我们要怎么呈现到大家的眼前，然后产制各种更丰富的内容让大家看。那我觉得我们在安排这些排程的时候，我们想象脑内小剧场觉得自己很像那种机场行李输送带跑道，就是研究部把他们行李丢到我们这些人身上面，然后我们要很快很快再把它包装，然后再送到下一个地方去，就也可能是工程，然后是其他伙伴们，让他们再继续往下跑。
谢谢 Aura 的分享。其实之前研究部有一个实习生有跟我分享过他一个很有趣的观点，他说因为研究会议完之后，通常研究员就是会成群结队的去吃午餐嘛，然后我们有个午餐小队，然后那个研究实习生就说，哦，看今天的那个研究员出席午餐小队的情况就知道哪一个市场有发生大事了。
就是如果那个研究员没办法出席的话，比方说他可能今天就要开始准备报告，
就是有一些市场波动，他需要 focus， 他就没有办法就是参与午餐小队的欢乐时光。那如果今天是所有研究员都参加午餐小队，就是知道风平浪静。除了刚才 Aura 提到的那个营运行销的这个部门大概做的事情之外，其实最重要的技术伙伴，其实我们好不容易请到他们愿意出来上节目。 KJ 你可以分享一下在你的部门啊，你一天开的会啊，做的事情大概是什么？
基本上工程部基本上我不是隶属于工程部，我是专案部门。那我每天会去跟工程部门有一个十分钟的战会，对，然后主要是要去了解说每个目前手上的产品专案的进度啊，或者说有哪些问题需要讨论的，我们会在这个战会去快速的把它解决掉，然后去了解一下大家的进程。那之后基本上就是各自开始今天的一天的工作。那如果是工程师的话，可能就是继续开发，或者是说是去处理一些营运上面的一些需求。那如果是我这边的话，就是会去规划不同的一些产品的流程啊跟内容啊，或者说去做一些测试，然后去参与不同的内部或是外部的会议。 OK，
对， KJ 蛮像一个神经中枢的，我觉得就是说要开发的东西进到他，要执行的东西再由他发出来。
听要不要也分享你办公室经理的一天？
我的话其实刚才有讲到嘛，就是办公室经理他的职务蛮多元，你可以同时接触人资、客服、财务、总务这些，说就是我觉得其他的职位可能都没有办法这么有趣的去接触，这样就是你可能同时要做人资、财务、客服、总务，你要真的跳四个不一样的公司或是四个不一样的位置，但我不用。所以我的日常其实蛮丰富的，就是我会先从处理客服开始，然后中间哪里需要我，比如说财务需要我，我可能就会去跟 Rachel 开个会，然后可能人资需要我，我可能就会去跟我们的一些招募的伙伴开会。好像我的每天长得蛮不一样的，然后我自己是觉得蛮有趣的。如果有收听去年MM 伙伴上 Podcast 介绍的听众，应该已经知道 M 平方的伙伴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独特的价值角色。那这个价值角色的话，是我们在到职满三个月的时候会思考跟确认的。其实价值角色是我们希望跟伙伴一起找到职涯跟生涯的交集点。那以我来说好了，我给自己选的价值角色还蛮，我觉得每个人第一次听到的时候都会有点惊讶，是 gardener， 就是园丁。我一开始的想象是我的任务都是在照顾伙伴嘛，不管是已经成为伙伴的大家还是即将加入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个角色用园丁来形容蛮像的。然后这一开始我在想象的时候，我有考虑过 zookeeper，
是我们是动物园的概念。
对，所以我就后来就想说啊，把它当动物好像有点不太好，所以我就选了 gardener。那 Aura 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价值角色吗？
好，我其实有听去年那一集，然后我本来以为价值角色是我会做一个心理测验，想不到这个是要自己从词海里面去想出一个最适合自己的。那时候选了一个 medium 灵媒这个词，因为我想说行销就是各式各样需要个媒体或是想象的空间，然后 Roger 跟我说这个是要印在名片上的，你确定你要想这个词吗？
对，我们的价值角色是会印在名片上的，
大家会找你可能看水晶球塔罗牌之类的。
对，所以我就又问 Tim， 我记得很清楚他跟我说是当你工作上难免迷惘的时候，你对于这个价值角色是可以让你重拾这个职位到底带给你什么意义。所以我最后选了 facilitator， 就是推进者。我希望自己是不管在 M 平方或是职涯上是更努力促进专案或是跟伙伴沟通的角色，所以我到时候那时候就选了这个角色，然后也跟 Roger 讨论，他觉得蛮适合作为激励自己然后又蛮炫炮的一个形容词，所以我就把这个价值角色定了下来。
我也觉得 Aura 选择 facilitator 的这个当做他的价值角色蛮适合的。那 KJ 呢，你的价值角色是什么？
我价值角色是 trailblazer， 就是拓荒者的意思。
这个是那个球队的拓荒者。
对对对对对，可是 我不是那个球队的球迷。那为什么会选这个，是因为我本身就是对户外运动这件事蛮喜欢的，我喜欢野外。那把这个东西牵扯进来的话，基本上就是 M 平方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地方。这一年我其实我自己觉得我做了蛮多事啊，就是那这些东西都是从零到一去进行。
对，等一下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在现在的职务或者是职缺上面有其实有开蛮多新的职缺。那 KJ 就是在去年我们开出像 PM 这样的职缺的时候加入我们。那 Dylan 呢？
我的价值角色是 Index Builder。 那其实这个价值角色就很好理解，我就是专门在编制 M 平方各个指标的人。那因为很多用户其实会跟我们反映说金融数据太多了，经济数据太多了，他不知道看哪一个，所以我们 M 平方其实近几年就开始要去尝试用一些比较直觉比较简单的指标去跟用户沟通我们现在对市场的观点。
其实我觉得价值角色真的蛮有趣的，因为人资这边要开缺的时候，我都会想象即将加入的人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大概会是怎么样的性格，他的价值角色应该要往哪个方向走。比如说如果我今天要找一个像 KJ 的这样的位置 PM 的人，他可能就不能是一个完全没有时间管理观念的人，或是他如果是一个很害羞很内向的人，他可能就不太适合这个有点像中枢位置的人。我们现在网站上有蛮多的职缺的，那也对应到说这些职缺其实就代表我们今年有各种的目标要执行。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们今年可能会做的事情吗？那我们从第一轮开始好了。
好，其实我刚刚已经有先透露了，我今年最重要做的就是海外，所以我们会有更多负责海外专案的伙伴加入。
那 Aura 呢？
我的就是前面有讲过就大家很喜欢的论坛啊或是线上课程 MEO， 其实我们从去年就开始思考这些主题跟形式怎样让大家可以更有兴趣，然后更融入我们，跟我们有更多互动。所以今年也有透过满意度问卷去询问大家，那也买一个小彩蛋，这会是我们之后未来思考的方向。那至于今年的呈现会是如何，就请大家敬请期待。
那 KJ 呢？ KJ 应该是手上知道最多事情的人，
但我不能够透露太多。我可以分享就是
我也很好奇
知识的社群。对，
今年会开始做知识社群。
对，会有做一个知识的社群，然后也会有更多的跟 AI 结合的一个功能这样子。
对，所以总的来说我们今年要做的几件事情可能就是海外会有更多的内容，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内容的增加，我们会有一些海外的职缺正在招募。那有一些用户的建议我们透过问卷有看到了，也正在思考要怎么做。那再来就是蛮多人常常会问说，哎，你们现在开的职缺有什么啊，然后我要做什么准备才能够有机会可能才进到面谈的这个阶段。那大家来分享一下好了，你们觉得啊，如果今天是你的朋友问说，欸，我想要加入财经 M 平方做你的同事，你可以怎么开始准备的话，你的建议是什么？ KJ 先好了。
哇，这个题蛮厉害的。这一题 如果是工程师的话，技术能力是首要了。如果这些会更好，第一个是他可以站在用户的角度提出一些问题 ，OK， 用用户的角度去操作 M 平方，然后去优化一些系统面的东西。再来是对内的沟通的能力，然后再更好的会是一个风险跟成本的考量的能力。比如说，我现在做这个开发这个功能，它可能需要花多久？那我们会建议说，你可以分阶段开发，或者说做了这个东西，它会有哪一些风险可能要注意的，比如说它的参与度、使用的人数可能不会那么高等等的。 OK， 大概会是这样。
我觉得我下次如果有要面试工程师，我会把你拉进来一起参加面谈的。
他会扮黑脸吗？他感觉很严肃。
对，
没有，我很富啊，
我们蛮重视每一个进来的人有没有符合我们的价值观。就是 M 平方有五大价值观嘛，正向影响、创新思维、用户需求、团队合作跟当责热情。那刚才 KJ 其实讲到的那些 term 里面都有包含了。那欧然呢，你会给想要加入的朋友什么建议？
我觉得会从两个面向来看，一个是你的心态必须要又稳又新。因为当我前面有聊到，就是当很多专案涌入的时候，很多人都就怎么办，我时间好像不够，为什么这么多，会有真的很难免会有烦躁感。可是所以心态要能尽量的稳住自己，然后去排除这些先后顺序，而且时间管理也非常重要。还有发想的时候，因为我们很多专案都是要透过我们的巧手或是脑袋去包装成各种有趣的社群或是影音，吸收不同的资讯，然后提出不同的 idea， 这些也是蛮重要的。那以技术上来说，我觉得行销当然必备的是文案的技能。那其实在 M 平方也蛮看重数据的判读，就这些数据给我们的什么 insight 可以让我们再去做得更好。那影音跟设计其实不需要一定会做，一定会开设计软体，可是至少要有一些手感或是美感观点，可以告诉负责设计的伙伴如何可以让这些东西更吸引人。
好，那 Dylan 呢？
第一个是好奇心，因为其实近几年金融市场发生了很多以前都没发生过的，从疫情开始，然后到俄乌战争，然后或者是说欧洲的能源危机，然后再到中美的科技战，其实很多事情不一定有是符合原本大家在学经济学的时候课本上会学到的。所以我觉得你要有足够的好奇心，你才有办法在这种不同的事件发生的时候沉下心来去认真研究。那第二个就是金融市场的敏锐度，就是在我刚刚讲到的事件发生的时候，你要去有能力去判断哪些事情是会影响到金融市场的，那是怎么影响，那影响的程度跟时间长短，那这也是研究员需要必备的能力。
那我听起来就是，其实 Dylan、KJ 跟 Ora， 我觉得你们要想象中希望加入的伙伴都长得不太一样，对不对？
对啊，
对啦。但我看了一下，我们104开的职缺，并没有工程的职缺跟 PM 的职缺啊。
我跟你说，为什么还是要你今天来分享？因为其实我就是在去年，有一个面试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参加的人就说，哦，我就是听了你们的 podcast 来的，然后我觉得里面谁谁谁讲的很有趣，我对于想要当他的同事很有兴趣，这样子。
是谁？
这是秘密。
谁讲
很
有趣？
他可能不一定想被知道这种。对，所以我觉得今天的分享就是希望可以大家有朝一日，如果你准备好了，你想要加入财经M平方的话，然后你刚好听到这一集，你可以更认识我们，然后帮你做更好的准备。结尾来个小彩蛋，大家简短的聊一下你最有感的那个 M 平方的福利好了。你最有感的福利是什么？那我从 Ora 开始。
我最有感的其实刚交出发票，就是我们可以自选津贴，然后我自己是拿来买运动的课程，就工作之余还可以去运动。那我知道有些伙伴是拿来买叶黄素或是一些登山的装备。就是工作之余还是有一些津贴可以让自己的生活更好。
好，那 KJ 呢？
那个登山装备是我买的，我基本上我是买自行车装备，所以如果有人对于自行车有兴趣，也对财经 M 平方有兴趣，我们欢迎你加入。
可以，真的很需要一个 outdoor 的伙伴加入。
有啦，有 outdoor 伙伴、啊、
这个算是我们公司的福利，就是可以成为 KJ 的登山伙伴。
隐藏福利啊，
我对，我会开一个社团。对对对，没有开玩笑，我觉得福利比较有感的基本上会是连假前可以提早离开，就是说你可能明天是连假了，那你现在工作可能告一个段落，你就可以可能中午就可以离开了，然后再来就是说你可能不需要补班。对，这是我觉得蛮有趣的地方。
我跟你讲，那个连假提早离开，我常常就是每次大家都走走走走，然后我想说我要走之前我再看一下办公室，你知道剩谁，都剩 Rachel 跟 Ken， 就最后常常连假共同创办人跟创办人都还在，然后大家都走光了，然后我每次想要拍这一幕想说要发社群吗，好像有点不太好，算了，就我每次都会这样，看到他们都是最后一个走的。那 Dylan 呢？
我最有感的福利是零食吃到饱，我每个月最期待的就是去买零食的时候。
这个是福利吗？ 我变胖了。
这个如果要开那种很长的会，我觉得在开会前就要先吃个巧克力补充一下血糖。
好的，我很常冲去拿巧克力。
可是我觉得除了我们买零食以外，同事出国或是出游也很常带零食回来，我们已经吃遍了各国零食了吧。
那我也分享一下我觉得有感的福利好了，我觉得我可以分享两个，一个跟大家就是都一样的是，我觉得我们的津贴其实除了自选休闲室的津贴之外，有那个学习的津贴，看到什么课啊，线上课程、电子书或者实体书，逛街的时候想到然后觉得那个跟 我工作有关，我就会去买。对，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所谓福利应该是说自己工作上体验到的。 我去年在年底的时候有一波寒流吧，然后就有一个用户打电话进来，然后他最后就是挂电话之前跟我说天气很冷要多穿衣服哦，然后我觉得很温暖。对，这个是可能只有我能享受到的来自用户的福利，就是他们的关心。对，然后包括说我有一次讲电话然后稍微这样咳了一下，然后用户在那个挂电话前说哎，你喉咙不太舒服要多喝水哦，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感受到的福利不只是公司给的，还有蛮多是可能用户的关心这样子。那其实刚刚三位伙伴也介绍了很多财经 M 平方今年度会开展的计划，那特别是海外计划，因为我们有这样的计划跟目标嘛，所以我们开了一些新的重点职缺，像是我们希望会有海外的商务拓展的伙伴加入，或者是海外内容行销的伙伴加入。对，像这样的机会希望大家可以把握。然后特别是我们其实除了这些计划之外，也有一些部门正在扩编，所以如果你对财经 M 平方的服务或者是加入财经 M 平方有兴趣的话，你都可以现在在网站上的征才页看到这些职缺的机会，欢迎有兴趣的人可以立刻投履历让我们认识你。那如果假设你在我们的网站上没有看到适合你的职缺，但是你又非常想加入我们的话，你也可以来信跟我们介绍你自己，然后也顺便说一下说你认为我们可以怎么样开展合作，那欢迎大家加入跟我们一起发光发热。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四位的表现，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记得留下五颗星并给予我们评价，期待你下周准时同一时间收听，线上相见，谢谢，拜拜，
拜拜，
拜拜。